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每周六晚八点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本期的主持人 Chelsea。 在节目开始之前，让各位嘉宾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Jesse。
大家好，我是 Brian。
谢谢各位嘉宾。对于很多青少年，特别是初中生和高中生，也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其实在生活中 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一个是现实世界，就是你有朋友家人陪伴你的生活，你是感受得到的。第二个世界就是网络世界，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表现往往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一个在现实中特别正常的人，但是他在网络世界中有可能就是那些施暴者、键盘侠。而网络世界出现，随之衍生出另外一种暴力，网络暴力。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网络暴力。网络暴力这个词也是这几年才被人熟知的。那你听说过网络暴力吗？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听说的？
我最早听说网络暴力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平常我们中国那个时候，在我们学校至少，比较专注上学业的课，所以从来没有上过就是在美国的 health 这样健康课，所以老师一般不讲这类型的东西，不讲什么暴力之类的。但是有一次老师特别把全年级的同学全部都召集在大礼堂里面，然后老师拿话筒跟大家讲，怎么样制止网络暴力。可见这个网络暴力的情况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老师需要专门拿一个课时的时间来拿出来跟我们讲。
Kevin， 听说你就是在你在学校，你通过就是老师告诉你们，你才知道这件事的，是不是？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被人家用网络暴力攻击过，而且我自己我不清楚，但是我应该也没有用网络暴力攻击过别人，所以我本来对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大的意识，直到后来我才听说，哦，原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才逐渐关注它。
那我跟你是有点相反的吧，我是先意识到这个网络暴力，就是我亲眼看到人家这样做，然后我再到学校，然后老师给我们讲这个，我也看过，就是媒体有我们附近学校这些信息，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社会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实际上网络暴力，我认为我是经常就是听到这个词的，或者说我是很早就知道有网络暴力这个词的。可是呢，我不记得到底是谁，就是第一次向我介绍了这个词。有可能是我的家长，可能他们提到什么新闻之类的上面有网络暴力，也有可能是老师。我不记得我的家长特别跟我说过任何有关于网络暴力的事情，虽然他们肯定说过，但是我记得我的小学的老师是健康课里面说过的，他讲过有关于人身攻击和网络上面那些攻击，也就是他还要强调，就是网络上面的这种攻击是完全就是和欺负别人是一回事情，因为就是你确实伤害到了别人，并且你也是故意的，所以他就是强调这一个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不能认为网络攻击是不严重，并且网络攻击不算攻击，实际上网络攻击是一种攻击。我记得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人向我介绍网络攻击。
我是在中国就听说过网络暴力了，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话题，直到在美国我上健康课以后，我们的老师才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话题，美国每个学校基本上都有发生，并且这个对学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还有嘉宾想要分享吗？
那是我来分享一下吧。我是很小就知道网络暴力是什么，我不知道大概是多大。我应该是从我爸妈听说过，还是有可能就是网上我见过这种事情，但是我也不清楚。我记得我五年级有一次我们有一节课就是专门讲网络暴力的，但是我真的也那个记得也没很多。
网络暴力就是去年我上健康课
听到的，啊，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有现在这么严重，那个到现在我都没看过有人被攻击，所以我也不知道。
嗯，我也是小时候就是听说过网络暴力，那具体这个小时候可能就是4-5年级，那我是在7-8年级的时候才彻底了解到它是什么的。它，但是我不是通过健康课了解到的，我是通过就是在手机上看到新闻，然后看到的。那个在健康课的时候，老师也说过了，但是其实我就是没有太记住。然后，那我那时候就感觉觉得自己小时候真的就是特别傻。小时候因为觉得那些人，哦，听别人在网上说几句，然后他就觉得特别难过，然后他就想，就是有的自杀的那种。那我7-8年级才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严重。那你觉得什么是网络暴力？
我去网上查了一下网络暴力的定义，他们说我也不能完全背下来，但是我记得他说的意思是，通过网络的手段来对别人造成伤害或施加压力，就是攻击别人。那么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思？我觉得范围有很多，比如说很多人在网络上面讲一个话题而不让一个人参加，这也是一种网络暴力。如果你把一个人的信息在网络上发送给很多其他人看，那如果这人不想让你把他的信息发出去的话，那这也是一种网络暴力。所以很多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以前看到的我的很多网络暴力，我都没有意识到它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也没有去制止，所以这样也许会我就任由伤害发生，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因为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就是网络暴力。所以我觉得意识到什么是网络暴力非常重要。
根据就是学校教我是什么，还有我自己亲眼看到是什么，那我觉得网上暴力就是，一个人通过一些很脏的、很vulgar， 就是特别不合理这种话，他故意说这个，或者是不故意说，但是反正，后果是他伤了人家，让人家可能就是更加伤心，或者是他们是想自杀什么之类的。我刚才说的就是故意和不故意，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他们是不故意说一些话出来，他们也没有想到想伤害别人，但是后果还是跟故意的一样，他们还是伤害了人。所以我觉得就算你不故意说出一些话出来伤到别人，我觉得你这个还算是这个就是网上这个暴。
我在网上看到的解释是用网络来专门对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组织来攻击他们，或者施加压力，或者是威胁他们，这种就算是网络暴力。但是我也同意张说的，我觉得如果他是不故意的，如果他是不小心的说了这句话，或者是这一些话，那么他就不应该算网络暴力，最多是算不小心伤害到别人。
我没有在网上查网络暴力的确切意思，所以我就说一下我个人认为网络暴力是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网络暴力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通过网络的办法来攻击另外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攻击比如说是说别人的污点，或者就是说一些别人不想让其他人知道的话，之类的，就是这就是我因为我不确定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嘛，但是我认为就是主要是通过网络的办法攻击别人。
我也同意。网络暴力就是像在网络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网络上面暴力别人。就是他们一般都是在游戏里面，他说哎你打得好差呀，那是为啥你还活呀，你应该去死。就是大部分网络暴力之下那种事情。
我觉得网络暴力就是你通过网络去故意伤害一个人或者一群人。
游戏里面那个网络暴力，我觉得就是我这个特别明显，因为我也是打过游戏的，然后我自己也看见到 别人总是，如果他们输了，他们会特别敏感，然后他们会就是特别用特别脏的语句来骂别人，因为是一个小小的游戏，然后就让他们这样。
我也同意。
那我首先说一下我在网上搜到的，我就是从网上搜到的，就是网络暴力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拳脚相加、肉血相搏的暴力行为，而是借助网络的虚拟空间，用语言文字对人进行伤害和污蔑。这些恶语相向的言论、图片、视频的发表者，往往是一定规模数量的网民们。因网络上发布的一些违背人类公道德和传统价值观念以及触及人类道德底线的事件所发的言论，其实我觉得网络暴力它其实不只是这个样子了，它还有人身攻击在那里面。比如说就是有一个事情被媒体爆出来了，然后所有人都在说这个怎么不好，这个怎么不好，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不会说，但是他就直接去把他的那个人的地址去人肉出来，他去给他们那个就是去寄一些就是很可怕的那些东西。那他其实也不是针对那些公众人物，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它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普通人的身上。那其实现在网络暴力难听点，就是大多数的网民他其实现在都不是网民了，他也很多就说难听点就是喷子，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人来喷。我见过最严重的就是喷到当事人出来道歉，但是他只是一个新闻，他爆出来的事情他其实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的，那其实他也根本没有做错什么。还有现在网络上就是有一种就是给钱就去骂别人的人，他自己也没有就是被钱冲昏了头脑，就是自己没有想法，然后给钱的那人让他去骂谁他就去骂谁，那这种一般都是比较大规模的。那其实现在的网络暴力其实也是扭曲的，根本一开始就不像我刚一开始说的那样的。那你们可以举一个关于网络暴力的例子吗？这个可以是新闻，也可以是就是真实的例子，就是你身边的例子。
我切身体会到，有虽然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但是我见到过我的同学在玩游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打对战游戏嘛，结果就是我们一对男生，然后打比如说一对新手之类的，然后他们会打得非常好，然后那些新手就自然打得没有那么好，所以他们就会嘲讽就是对方，他们会说你打得这么好，我让你们我不动，让你们打一分钟，看之后你们打的能有怎么样，然后这些打得好的人又会去把他们重新再欺负一遍。所以我觉得虽然这种方式比较就是普遍了，比较是像是日常的，而且所有的同学互相都认识，关系都还不错，但是我觉得这可以属于一种小小的网络暴力。而且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虽然不一定是暴力，但是就是体现出来网络暴力有多么重要，以及它可以造成多大的危险。就是我记得我们几周前讲过关于 Kyle 在考大学的这个例子，他好像两年前发的一条有攻击性的言语，竟然会在两年之后被人给翻出来。所以网络上发的东西很多人都会看到，而且永远不会消失，所以你在网络上攻击别人就会造成怎么说呢，更多的负面影响。
有嘉宾想要分享？
那我听过我别的同学说，我也看到新闻，就是特别严重，已经到新闻了。有个附近的高中，我不想说名字，他们有一个就是每一年都有一个舞会，一个 dance， 然后这舞会是好像是男生问女生还是女生问男生，我忘了。但是反正问的那个人他做了一个小纸张，一个 poster， 然后他上面写着就是笑话，就是黑人他们当时就是做那个奴隶，然后他们会采那些棉花，然后他笑这个，然后就是这个是特别是特别不好，特别不正式的，然后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学生受到了严重惩罚，和他也上了新闻，就是人家都是知道他是做过这样东西的人，然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是也说是他也不是很聪明吧，他也把自己的照片放在媒体上，让别人看见他是笑话那个黑人。
那我在网上，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例子，说有一个12岁的女孩，她被另外两个她学校里面的其他人攻击，那些人经常不断的来说什么不好的话，像你怎么这么不好，你去死吧之类的事情。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12岁的女孩就非常有压力，然后她一直闷闷不乐，后来她就从学校里面跳楼自杀了。这是一般来说网络暴力都没有这么严重，更加就是离使别人自杀很远，但是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是平常网络暴力应该还是不少的。最主要的就是她可以持久的留在那里，并且还可以匿名，而且还可以很快的让大家一起都知道这一件事情。
其实我也就是看到了这个新闻，她就是在这个女孩死，就是案发以后，也就是她死了以后，两名在网络上欺凌她的女孩被当地警方拘留，但是因为他们未成年，在法律规定的21天拘留期满以后，他们都就是被释放了。那当地警方表示，佛罗里达州没有关于网络暴力的具体处罚规定，但是虽然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曾用言语欺凌他的那名14岁女生仍然没有表示出一丝愧疚，而是发出这样冷酷的留言：是的，我是欺负了他，他自杀了，但我根本不在乎。在悲剧之后看到这样的话，那也让不少美国人为之痛心。据美国媒体报道，有超过1/4的美国未成年人曾遭受过类似的网络暴力。在美国，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个网络社交账户，其实在中国也是一样的。由于在网络上发言的人面对的不是真实的人，甚至很多发言者都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那这让一些人在语言表达方面非常随意。但是就是这种随意的语言，它可能已经对别人构成了骚扰啊、伤害，然后触犯了法律。但是很多美国法律人士认为，欺凌者之所以有恃无恐，主要是没有具体的法律约束。那各位还有什么例子？
我有一个例子。我听说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女孩，她在她一群朋友前在聊天，所以她有一个朋友不小心碎了他一个杯子，他们说这样子吧，我可以等一下来赔你钱。但是那女的说，哎，不用了，这个杯子也不值钱呢。他说那句话，很多人就开始说他很有钱。再过几天，人家就开始说他很有钱的原因是因为他整天跟比较大的男人去睡觉，赚了很多钱呢。所以他这件事发生了以后，他整天被其他人骂，然后都快自杀了。
还有嘉宾想分享吗？
我听说以前有一个男生，他比较喜欢女孩子玩的玩具，然后有他一个朋友知道，然后他的朋友就在网上笑他喜欢女孩子玩的玩具，然后网上的所有人都知道了，然后他们就一起笑这个男孩子，然后这个男生就后来就压力特别大，然后交不到朋友，到处都被人嘲笑，后来就自杀了。
谢谢大家刚才的分享，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轻轨电车公司 SunTransZ 将举办一场免费的家庭友善的社区活动，以讨论西雅图中国城国际区的轻轨站，欢迎参加并了解中国城第四大街和第五大街上的轻轨路线以及车站位置的选项，并就新的地下车站如何可以改善您的社区分享您的观点。我们将提供食物和翻译，请记得于12月3日星期二下午5:30到7:30到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Seattle 所在的联合车站 Union Station 参加我们的活动。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查询 WSB Link www.participate.online 或者致电206-903-7229 206-903-7229。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人身攻击更严重一些，还是语言攻击更严重一些？
我认为就是这要看的，因为人身攻击的话你可能会就是受伤，因为我首先说一下，我就自动认为人身攻击是比如说当面的一个人面对另外一个人打他之类的，然后语言攻击是使用网络。那么如果是人身攻击的话，他可能会那个人会受伤，而且更加不好的话他可能会受重伤。但是如果是单单的一句一小句话，并且不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那种网络上面的语言攻击的话，那么可能还是人身攻击更加严重。但是如果有一些个别情况，可能某一些人说的一句话让基本上全网络，比如说一整个国家新闻报道上面去，然后全国家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那这样子就会比单单的一对一的人身攻击更加严重。因为虽然这个人本身可能并没有受伤，但是他可能之后的前程就毁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有这个污点，或者说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的一些个人隐私。然后主要就是网络攻击能够一下子让更多人知道这一件事情，而人身攻击只是比如说三个人一起打一个人之类的，就是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另外的人是不知道的。
我也同意Lucy 说的话，我觉得就是语言我觉得是更厉害，因为但是我的原因是有点不一样吧。我也喜欢你的原因就是说很多人可以知道一下，因为通过科技就是很多人都会知道你是谁或者你的个人隐私。然后但是我觉得语言是更加伤害，因为它打击的不是像人身攻击，它是打你的身体。如果它打你的身体你还可以回复，但是如果它是攻击你的脑呢，它会让你更伤心或者整个人傻了或者自杀什么的，这些是脑机攻击或者自杀是很难恢复的。然后我觉得因为就是恢复，有时候你恢复不了，就是会影响你整个人生的。因为这个原因，我就觉得就是语言会比人身攻击更厉害。但是我也可以明白，如果人家说人身攻击是更厉害，因为你可能打断个腿，就是整一辈子都要坐轮椅什么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语言是更加厉害，因为语言呢，你可能一辈子伤心，但是你这个人身攻击呢，你可以一辈子没有个腿，但是你还可以开心呢、啊。
我也觉得语言攻击要比人身攻击更厉害，因为人身攻击就别人打你一下，你还可以恢复，你去医院还可以恢复。那如果语言攻击的话，那你肯定会记住这个时刻，你每天都记住，然后就会很伤心，每天都很伤心，然后最后可能也会自杀。
其实我也是觉得就是语言攻击更严重一些，因为往往你看就是那些想自杀的人或者有抑郁症的人，他们会就是去想以前人们就是说他了什么，然后说他什么什么不好，然后其实 人身攻击的话，如果他对他伤，就是那些抑郁症患者，他如果造成了就是伤害的话，他如果这个伤疤他好了以后，他就不会再疼了。但是语言攻击呢，他是会记得你的心里的，而且就是往往别人说你不好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记得心里，你会就是记得更牢，比那些记好的东西还要记得牢一些。然后我再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就比如说有一次我在中国，也不是有一次，就是在中国的时候，我老是不写就是数学作业，因为我不太想写数学作业，然后有时候数学作业也比较多，然后我就不想写它。然后那天老师给打电话，然后被我妈发现了，然后我妈回来就生气了，她让我说你不是说没带那个作业本吗？那你，然后她就说那你现在找啊，然后我就找，然后我说找不到，她说，然后我最后就说我确实是没写，我就不想写，然后她拿那个本儿，然后一下子打到我的身上，然后打完以后，然后她还说了一些话，然后也不是很严重，但是其实打的那一下真的没有对我造成什么伤害，但是就是我妈说的那些话我全都记在心里了，说的什么以后要完成作业再这样我就去学校找你什么乱七八糟的。但其实就通过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语言攻击我觉得更严重一些。那还有嘉宾想分享吗？
我觉得这个要看，我认为大部分可能性应该是人身攻击更加就是更加重要，更加伤害大。因为语言攻击的话，它主要是大片的人对你造成小部分的伤害。如果只有一个人对你语言攻击，这并不会造成很大的伤害。那假如很多很多人都对你造成人身攻击，这肯定比同样数量的人对你语言攻击要伤害大。我觉得很多人认为语言攻击伤害更大，主要是因为语言攻击发生的数量更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因为语言攻击而受到伤害大。
我也同意。语言伤害更大，因为就是发生的更多。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语言像比方说你被有个人打了，你打完了以后脸上肯定会有伤的，所以人家都看得出来你被打了。但是呢，被语言话那是人家都看不出来。另外一个原因那个更严重，是因为假如你被人打了一跳是在那个人前面，但是从语言呢，你可以像在通过电话还是游戏还是email， 就是不是一定要脸对脸的，就像电话那些都可以骂别人。
那如果你一觉醒来发现就是全网人都在说你，然后指责你，到处都是关于你的新闻，你的个人信息全部都被扒了出来，甚至还有人发诅咒信来威胁你，那只是以为你就是做了一个就是以前做错的一个很小的事情，那你会怎么想呢？
那我要看，假如我是一个很，比如说我是一个很网上有名的，我是一个大明星之类的，那么我可能就会感到很绝望，因为我一辈子就是要靠比如说唱歌或者演电影来吃饭的，我这样子搞了之后不会有任何公司或者任何个人来请我做事情，那么我就是相当于我可能就会完了。但是如果我不是一个很就是我不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的话，那么我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我之后不管我是怎么样我确实是完了，另外一种是比如说过了很多年了之后我还可以重新再回来，以前的事情可能有一些人就不再重视了，然后我就可能会就是重新能够成功吧。
我也同意 Lucy 所说的，就是他如果一个人想要保存自己的就是公众形象，必须要在人家面前显得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就是光明正大的人。那么如果有这些网上的指责你，不管是真是假，那么你无论怎样，哪怕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假的，你可能也得公开道歉，不然的话人家不会相信你，你的名气可能就突然就崩了。
崩塌了。但是如果你是如果是我个人的话，那么我肯定会去跟这个我会找到第一个开始公开散布这个谣言的人，然后去找到他，然后告诉跟上级，比如说老师或家长，或者是我可能会跟他亲自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是就是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那么我可能会自己想一想我自己到底做错在哪里，我会先解决自己身上的错误，然后我再去找那些在网络宣传这些事情的人。当然我可能会，但我相信我的最好的朋友，或者说是真正知道事实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的这些人，他们是不会配合网络上的人一起来宣传我的这些恶意的事情的。所以我觉得我还不会完全对生活丧失信心，而且我不会完全没有朋友。
还有嘉宾想要分享吗？
我觉得我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如果我真的以前做了很大的错事，然后所有人都指责我，那我肯定会去到媒体上去道歉。我觉得这样应该会使很多人觉得我还是就是要好的，并且我这个错事是我现在已经改了的。如果我以后不再犯这个错事，我肯定是不会持续被指责下去的。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是非常丢脸的一件事情，那我可能就受到影响不一样了。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去自杀吧，但是我肯定会去会是有很多负面心理，然后感觉特别郁闷，因为我到处都被人嘲笑。
我也会特别伤心。我觉得我第一件做的事情会就是告诉他们他们说我做的事情不是真的，我不是真正那样子的人呢。我也有可能会告诉我爸妈还是老师，告诉他们那些不是真的，看看他们可不可以帮帮我，实在不行的话那是我就没办法了。
还有这边那我说一说我的感受吧。那如果我是像那种也是像明星那种的话，那我可能感觉到，然后我看到以前那些信任我的人，他慢慢慢慢变得不信任了，他们慢慢慢慢被那些就是那些不好的言论他吞噬，你会觉得就是可能会觉得特别无力吧，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去接受这个事情，而且你是没有料到这个事情，他有可能幕后有一些人他就是不想让你怎么着怎么着，但是你这个办法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出去澄清的，因为如果对方给这个足够的就是钱吧，也是，然后你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些舆论，也没有办法就是出去去澄清，但是其实你不可能就不可能那些不好的话你一句都不看，你看到了以后那你肯定会否认自己，你到底要不要就是到底我做过没有做过，我到底对没对对，然后也会觉得没有希望，看着就是自己就是信任的人越来越少，他可能会很绝望的话，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很难的，但是如果熬过去以后你会发现，可能会发现这个其实面对网络暴力的时候你不可能去解释，你说我没做过这个事情，你要去承认你做过事情，但是你不能去解释你不是一个坏人，他就是你根本就解释不通，因为所有人都会觉得就是你这个解释的不好，这个解释不好，你没有办法去给一个所有人都满意的解释。那如果我是一个普通人的话，那这个网络暴力它如果是发生在同学之间，他们还没有到那个像那种明星那种网络上的那就是所有人都知道那种的话，我可能就会去找老师或者是就告诉家长，然后让家长和老师然后去商量一个好的办法去怎么去解决它。那你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举例子里面也举例的就是这个2013年9月这个女孩她自杀了，她其实是遭受了长期的一个欺凌，那你觉得网络暴力算不算一种欺凌呢？
网络暴力100%绝对是一种欺凌，因为它跟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就是人身体上的这些物理的这些攻击或者是在学校里直接当面的语言攻击其实非常相近，可能唯一的区别就是它不是在面对面的，而是在网络上的。那么网络上只会使就是欺凌的效果比在面对面还要不好，因为面对面你只是跟一个人或者说是周围几个人之间发生的冲突，而在网络上可能会有很多很多人都共同的产生这种扩大的这个效果，是对你的压力成倍增加。所以我觉得网络上的效果网络上攻击只会比物理的攻击或是面对面的攻击更加有就是欺凌这种作用，所以网络攻击绝对是一种欺凌。
我认为网络攻击也算一种欺凌，就是第一就是我先说一下，我们学校里面对就是那种美国很注意的学校一个同学对另外一个同学这种欺凌有过讲解，他其中就有三条是说如果你满足这三条的话，那么你这种就算是一种欺凌。第一就是那个所谓的施暴者是故意的，第二是就是那个被受到伤害的那个人就是他确实受到了伤害并且他不高兴了，第三就是这个事情是持续不断的或者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网络欺凌完全符合这些东西，就是就拿那个女孩自杀的事情，第一他是就是实施做这件事情的施暴者他是故意的，并且在女孩自杀之后他还非常没有任何歉意。第二是那个女孩她通过她自杀就知道她100%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第三是这两个施暴的人确实是不断的很长时间内一直以来就是一直对她有欺凌，所以网络暴力是一种欺凌。
我也同意刚才Lucy 说的话，我觉得就是有些人他们会很伤心或者他们自己生活中会很生气，然后这个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说他是总是一个伤心人或者总是生气人，然后这个他可能没法控制他的情绪，然后他没法表达情绪，然后他就用这个科技他的可能电脑或者手机来表达他的生气，但是他生气呢是有不好的后果，他是反而影响到别人，让别人不高兴，然后这个就是他们就是发出或者表达他们的情绪的一个方式吧，但是不是很好的。还有一种人就是他们就是脑筋有问题吧，本来就是不是一个正常人吧，然后他们就是需要人家来帮助他，他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也不是故意来说这些不好的话。
我觉得网络欺凌是一种欺凌，因为它就叫网络欺凌嘛，并且就是他这个意思，在网络上查的就是用网络的方式欺凌或者是攻击别人，那么欺凌基本上也是故意的去攻击别人，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网欺凌就是攻击别人，网络欺凌就是网络上欺凌，所以网络欺凌就是一种欺凌，没有什么算不算是。
还有嘉宾想要分享吗？
我也同意，因为网络上你肯定很多人就是网络上被bully 了以后就自杀了，所以我也同意网络欺凌也算。
嗯，那我刚才说一些东西，那我再加一点吧，就回答这个问题啊。那我觉得就是网上暴力你怎么样就是就算你是一个很伤心很就是情绪很不稳定的人，就算你是这些人，如果你用手机或者屏幕来就是发出或者表达你的情绪让别人受到不好的影响，那你这个肯定是这个网上就是一个 bullying， 一定是 bullying， 因为你是太自私，你不是在想别人是怎么感受的，你是只是顾自己，然后你是按照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你后果就是让别人更加伤心。
谢谢大家刚才的分享，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关注新移民的需要，
关注老移民的烦恼，
这里是少年人展示自我的舞台，
这里是家长们分享经历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们刚才聊到网络暴力算不算一种欺凌，还有嘉宾想要分享吗？那我来说一说我的看法吧。那这其实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比较热映的电影吧，那就有一个电影就叫《少年的你》。那这个剧大概讲的是，在我是从网上查到的资料，我其实也不是就是也不能说很清楚这个时间线，虽然是说我看过。那高考临近，安桥市一所中学的复读班女生胡小蝶男以忍受校园暴力跳楼自杀，同班同学陈念也随后成为以未来为首的三位女生欺负对象。他一次放学时见到一群人欺负一个人，选择报警，结果施暴者要求与他受害者的小北亲吻，亲吻后小北反抗打跑了施暴者，与陈念互相认识。随后小北保护陈念免受暴力。有一次一间娱乐场所可能因为有犯罪的就是嫌疑人被警方调查，小北也因此拘捕，最后因证据不足释放。拘捕期间没了小北保护，陈念再次遭受三位女生的欺负，但选择不报警。后来未来想向陈念道歉，但态度不佳的陈念一气之下将他推下台阶致死。小北随即掩埋尸体，却在高考第一天因暴雨造成山体滑坡后被发现，警方怀疑是陈念所为，在高考第一天晚上将他带走，却因缺乏证据释放，让他在警方护送之下参加第二天高考。高考之后，小北突然抓住陈念，同时要把未来死办成他所为，警方马上抓到小北。陈念声称不认识小北，高考后虽然取得了好成绩，但出于愧疚贪奸并选择自首，最终因过失致人死亡被判处有效的徒刑4年，出狱后一直在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当老师。其实这个故事它就是讲，主要根据的就是这里面也有是网络暴力。因为陈念一开始慢慢开始被同学笑话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有一个人，有可能是未来，我猜测他是在网上发布了一些就是关于陈念不好的东西，然后让全同学都笑他。那虽然所有同学没有欺凌他，但是他这三个女生抓住了他的把柄，然后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对他造成了欺凌，所以我觉得他算是一种欺凌。而且像我上面说的那个女孩，她其实受到就是欺凌，后来越来越严重，变成了网络暴力，然后她最后才自杀的。那你觉得究竟是什么使现在网络暴力就是如此猖狂？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因为现在是信息时代，很多很多人全部都用就是社交媒体，特别是在学生很多时候都在喜欢在家以后继续通过社交媒体跟其他同学交流，或者是把自己自豪，或者说是有些同学甚至当成一种习惯，就是把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全部都发在网络上，这样你的个人信息有的时候你想要让这些人看到，但你却不想要其他人看到，然后如果人家把你的信息发给了你不想看的人，并且人家用这个信息来嘲讽你，或者说是就威胁你，那么这就是一种网络暴力。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网络暴力变得非常容易，因为每个人都有就是 social media 的账号，然后每个人都会发一些事情，所以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逃过这个网络暴力， 除非你完全在网络上面不留下任何痕迹，那这样也显得非常与世隔绝，因为你的同学全部都有我这些账号。
我觉得现在网络暴力如此猖獗的原因就是，第一是现在有很多人用网络，因为网络确实你可以在上面做很多事情，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工具，所以有这么多人用网络，你在网络上面说什么，别人也就很容易看到，尤其是当你在网络上面有一定的地位，别人就会更容易看到你说的话。第二就是实际上也是上面的一部分吧，就是由于很多人用，所以它传播的更加快。如果你不用网络的话，你单单用嘴说，或者你是一个学生的话，你在学校里面传播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也很难达到比如说你两天然后就整一个国家的人都知道这一个事情。那么就是这就是网络，实际上网络本来就是设计成要让你在短时间内让大家都知道一些事情，比如说新闻就是要让短时间之内大家都看到这个事情的。那如果你把一个网络暴力的事情登到新闻上面，那岂不是大家都会像看新闻一样一下子就注意到这个事情？所以主要就是传播的又快又能够给更多的人知道。
那其实我见过最严重的是就是通过对超编的篡改进行侮辱诽谤和攻击。那其实我大概更了解国内的网络环境，因为我来了这边也没有像国内那么就是待的时间也没有像待在国内的时间那么长，经常就能看见一些像明星或者歌手他们之前的粉丝他们之前互相说一些不好的。那我一般可能我就是看一看，然后我看看以后我可能两天过后我再看看，然后没了。那我一般是旁观者，那有的时候我就经常能看到给某个明星或者某个人翻出来一些特别特别不好的东西。那其实最严重的就是把人家的照片放到那个就是那种遗照，就把它 P 上去，那其实真的特别特别可怕。那我觉得其实是因为就在这个没有实名制的网络暴力，然后而且网络暴力它现在是就是没有办法再去治理这个的。那现在网络上其实根本也没有一种方法或者没有一种社交软件是真正实名制的，这个意思就是你在网络上面说任何话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另一个问题就是网络暴力根本没有办法立法，因为网络暴力它是通过一个群体通过在网上发表语言文字对人进行伤害和污蔑。那也是因为没有实名制，加上是一群人发表言论，根本没有办法去确定他到底是多少人，然后他到底有多少人对他进行了攻击，他攻击的程度和轻，那你没有办法去立法，所以现在网络暴力才就是特别特别厉害。那还有嘉宾想分享吗？
我也同意，网络是非常厉害。像比方说，就是有个人叫 Kyle， 我忘记他的 last name 了，就是他想申进哈佛大学，但是就因为他们找到他像两三年前16岁的时候说的一句坏话，他就没法进了。所以就是像网络，你说一件事情永远就存在在那里面，假如你把它删掉了还是在里面的，所以非常厉害。
那我也先加两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科技的问题，很多人就是会有更加多的怎么说信心来做这些坏事。比如说如果以前是可能比如说你是1940年，如果你想欺负人家，你只能当面跟那个人说哦我不喜欢你或者什么，然后这个可能有些人会很就是非常不舒服，因为他要自己面对那个人。但是通过这个科技呢，你可以在一个屏幕这个距离来跟人家沟通，而且你可能不知道他是谁，他也不知道你是谁，所以这个会让人家更会说舒服一点来攻击别人，和他们会有更有信心，他们不会怕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危险，因为这些科技呢也有好处也有坏处，但是如果他们用科技来做这些，以后会有更加多的这些情况，就是别人欺负别人，因为他们有个屏幕可以遮掩他们的形象。
嗯，我刚才也想到一点，就是现在其实就社交媒体也比较发达，那我不熟悉这里的就是一些社交媒体，那我中国的我是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那经常有一些东西就不是东西，是新闻，就是那些记者他为了获取热度，他就是编造一些东西，他比如说这个人他没有干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啊这个，然后他标题上是那个，然后他那个内容其实也大部分都是编的，然后他就是为了就是来获取热度，让别人都去什么，就是达到他的目的。那还有嘉宾想分享吗？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别人在屏幕上可以不跟别人当面讲，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是因为上网不用负责任，因为他不知道你是谁。不过我觉得大部分网络欺凌被欺凌的人还是知道是谁在欺凌他们的，这并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很多人觉得当面欺凌别人他还是没有这个胆子，没有这个脸来欺凌，他觉得在屏幕就是两个人在屏幕通过屏幕交流的话，他就更有就是有这个脸去欺凌别人了，他也觉得这样不会太丢脸。被欺凌的人却不这么想，被欺凌的人的话因为他不知道另外一个人说话的语气是什么，假如当面说的话，那个人可能说话不是特别恶劣，但是通过屏幕以后，被欺凌的人会觉得他态度特别恶劣，然后就会更加错误理解他说的话。
那其实我在就是找这个网络暴力的这个途中，我也看到了一句话，就是这个就是算一句歌词吧，那说毕竟这是个打字不用负责任年代，这个我看到了很多，就是我在搜索的过程中。那你觉得这句话说的对吗？为什么？
我觉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确实是对的。主要原因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我切身体会啊，很大的原因不是因为匿名。之前 David 也说过，至少在我跟同学互相之间的社交媒体上，他们的好友对话中，他完全就可以知道对方是谁。如果在朋友圈或者是之类的这种share 的这种媒体上面，也是类似的。你谁 post 的这个消息，你完全都知道他是谁。就算他没有实名登记，你也可以知道，因为你加他好友的时候，你一定是知道他是谁的，所以你自然认识这个人嘛，又不是你不认识的人。所以认识这个你必定就认识这个来攻击你的人，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较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监管，你在网上说一句话，你随时都可以删掉，或者是很快就找不到了，而且可能人家也不会把它看得很重，所以就网上那么几个字符，有可能就会对你造成比你想的还要大的影响。而这个时候家长或老师却没有办法来管理。如果你在学校里看到两个同学欺负另外一个同学，或是打架了，或者是很多同学在大声的谩骂，那么很容易就可以管理，很容易就可以立下规则，说你不可以在学校里面这样，老师也可以对这些同学进行适当的惩罚。但是在网络上就不一样了，在网络上老师完全不会在你的一个你发的朋友圈不一定会让老师看到，而且你的就是微信群老师肯定也不会在里面，所以你发的大部分东西全都就是没有办法被监管，就没有老师没有规则，老师的规则全都是 apply 在学校里的。而在出了学校，在网络上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确实都不用付出责任，不是人家找不到你，只是没有规则适用于这个环境而已。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相当于你可以网络上面说的更加方便，但是实际上你也不一定是不需要负责任，尤其是当就是你匿名，有时候比如说你看别人的发的一个什么网站上面的视频之类的，那你确实可以让别人不知道你是谁的时候，你就说比如说你这视频是什么东西啊，你什么什么，那别人确实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但是就是你如果你是一些知名人物之类的，那么你的任何东西别人都是知道你是谁的，你再怎么匿名，你不显示你的任何名字，别人也知道哦你是这个什么知名的人物。那这样子的话，你就说的每一句话你必须要非常负责任。我相信是有很多例子都是一些知名人物他们不小心说了一些公认是错的话，然后他们就被大家都 说你这个人不好什么什么，然后他们由于不小心在网上说错一句话或者写错一句话，然后他们就从此就再也不能在这个圈子里面。
嗯，还有嘉宾想要分享吗？
我也跟大家同意。到了远，你在网上人家也不知道你真的是谁，你还是有时候还是要负责任的。比方说我们美国人把这个叫成 cat 的谁呢，就是很多时候网上有人假装是一个另外一个人，他们就跟另外一个人聊天说，嘿，我们来做朋友吧，但是我们现在到真世界去见面。说那是那个假的人和另外一个人去见面了以后，那假的人有时候就把另外一个人杀掉了，说那就肯定会被抓起来，假如知道是谁话。
对，我在网上查到了一个很笼统的例子，没有适用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情况，但是我知道这样的情况肯定有发生过，虽然不在我身边。就是说有两个女的，然后他们有两个女生，就是到底怎么样我也不清楚，但是就是这有假设有两个女生，她们互相讨厌对方，比如说她们有攀比心理，或者说是她们共同想要考同一个这个职位或者之类的。反正其中一个女生创了一个虚假的社交媒体账号，然后假装自己是个男的，然后跟另外一个女的去搭讪，然后逐渐跟另外一个女生用这个假的账号产生友好关系。之后这另外一个女生就把她的某些信息给了这个假的男生，然后这时候这另外一个女生就是第一个女生就可以利用她从假账号里得来的信息来获得好处，她也可以公开的把假账号的信息发到外面去，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他可以避免受到责任嘛，因为这个就是相信了这个假账号的这个女生并不知道第一个女生才是幕后的就是黑手嘛，他还以为是跟自己聊天的这个男的把自己的信息发了出去，实际上这个男的账号只是一个虚假账号。所以这样虽然没有说历史上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过这就让我体会到原来就是网络暴力真的可以让人不负任何责任，你可以完全不让别人知道你是谁，这种看有的时候想起来还是比较可怕的。
Kevin， 你说这个情况，我真是是体验过，不是体验过，我听说过。我听说过，我附近有个女人，她是在那种网上谈恋爱那种。媒体上这真是一个男人，然后他们打算去看一个足球，就是美国足球一个比赛，然后可是呢他一见到那个男人就把那个女的杀了，然后他把她切成几块放到一个垃圾桶里面，然后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离我家挺近的，几个英里，就是然后我就是我周围那些朋友都非常可怕，然后这个就是让我意识到其实这个网络用网络来伤害别人是其实不是离我很远，其实已经在我们生活中已经很近了，所以我们要是非常重视这个，而且要防这个东西。
那我最后再总结一下吧。那我在网上找到的这首歌，那其实它这个歌叫火星人来过，那这个里面的歌先后写了就是环境的温室效应、人类社会的贫富差距、种族歧视和拜金主义，但其实这首歌没有太细节每个方面，就是表达了没有很多，但是每个方面都比较像一针见血。那其中网络暴力方面它其实只有一句话，就是这句话它只有这句话提到了网络暴力。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网络上的键盘侠有太多太多了，他们骂了很多人，但是却就是其实从来就没有负过责任。有些人因为网络暴力自杀，那他们也没有就是去想过那是他们带来的后果。那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他们生前遭遇的恶意是一场恶毒者的一场狂欢，死后遇到的善意是跟风者的一场狂欢。这两场狂欢的参与者有些是同一批人，狂欢之后继续守卫下一个受害者。那其实这个就是形容键盘侠，他们就是把一个人就是折磨，就是他们因为通过他们语言把他们折磨到自杀了以后，他们没有一丝愧疚，那还是假装就是替他们感到惋惜。 那但是这样的他们并没有停止，他们就去转向下一个受害者。然后当别人问起他你是不是你说的这句话，他们可以随便推脱给别人说啊，这个啊可能是我朋友说的，当时他把这个手机拿过来了，他自己打的。那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说的很对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6，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